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首先由安华播送最新的国际新闻。一名比利时高级官员说，与去年11月13号法国巴黎发生的恐怖袭击有关的首要嫌疑人在比利时被逮捕。比利时警方星期五在布鲁塞尔的莫伦贝克区逮捕了萨拉赫·阿卜杜勒·萨拉姆。比利时移民部国务秘书弗兰肯在推特上证实了这一消息，说我们抓到他。莫伦贝克市市长说，萨拉姆和另外一个人在警方行动中受伤，有报道说萨拉姆腿部受伤。比利时当局呢，本周早些时候在布鲁塞尔另外一个居住区进行突袭时，在一所公寓发现了逃犯的指纹。在大力追捕巴黎袭击案的嫌疑人和帮凶的过程中，萨拉姆一直是主要目标。4个月前发生的那次袭击造成130人丧生。萨拉姆的哥哥伊布拉辛呢，是屠杀行动的自杀炸弹杀手之一。目前还不清楚法裔的摩洛哥裔的萨拉姆是否自去年11月以来一直留在布鲁塞尔。自11月中旬以来，已经有与袭击有关的11人在比利时被逮捕和起诉，8人仍被拘留。那次袭击事件有一部分是在布鲁塞尔进行准备和协调的。欧盟和土耳其正式达成一项协议，以遏制大量移民前所未有的涌入欧洲。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和土耳其总理达乌特奥卢星期五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谈后，对记者表示，这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早些时候，图斯克在推特上说，所有欧盟国家领导人和政府首脑与土耳其总理已经就一项欧盟与土耳其的声明达成一致。该协议规定，在3月20号星期天之后从土耳其抵达希腊的新移民将被送回土耳其。协议称，这是为结束移民痛苦和恢复秩序的临时和特别措施。实际遣返行动将从4月4号开始。作为交换，已经收容近300万叙利亚难民的土耳其将得到财政援助，加快进入欧盟谈判，以及土耳其公民免签证进入申根区。达乌特奥卢在与欧盟领导人在布鲁塞尔坐下来敲定细节之前说，难民的困境不是讨价还价的问题，而是人道主义价值观以及欧洲价值观的问题。自2015年1月以来，已经有120多万移民登陆欧洲海岸，大约4000人在试图穿越爱琴海从土耳其抵达希腊的时候淹死。一名美军官员说，俄罗斯已经从叙利亚撤离大部分的攻击机，本周呢也没有在那里进行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负责中东地区行动的发言人莱德上校星期五告诉五角大楼的记者说，他们的攻击机当中的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都已经离开。莱德说，俄罗斯仍在叙利亚保留直升机和运输机以及俄军地面部队。他说，俄罗斯部队本周在巴尔米拉镇和塔德莫尔镇附近帮助叙利亚军队打击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不过打击伊斯兰国的帮助是通过火炮系统进行的。莱德说，俄军保留了间接作战能力，他们正在以这种能力支持叙利亚政权的行动，但那不是飞机，而是大炮。外交官们说，联合国安理会将在星期五开会讨论朝鲜发射2枚中程弹道导弹一事。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呼吁平壤停止这些肆无忌惮令局势恶化的行动。朝鲜星期五发射了导弹，无视联合国禁止其发展核计划和弹道导弹能力的决议。朝鲜的星期五发射了导弹。那么韩国官员说呢，一颗导弹飞行800公里之后在朝鲜东部海岸坠毁，第二颗导弹从韩国雷达上消失，似乎在飞行中发生爆炸。两颗都被认为是从路边移动发射车发射的劳动导弹，劳动导弹的射程能够达到日本。朝鲜在发射火箭之前没有宣布无藩区，而国际公约要求要对可能的在该地区的船只发出警告。美国国防部对火箭发射进行了跟踪，并表示评估两颗导弹路径之后，认为将不对美国及其地区的盟友呢构成威胁。美国国务卿克里发表声明说，美国正在密切关注朝鲜半岛局势。据报道，北京已经要求香港官员提出一项计划，推动中国大陆不少旅游。以上是国际要闻。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朝鲜发射导弹，国际社会反应强烈；美国财政部对朝鲜采取制裁行动；另外，韩国外交部就历史教科书问题向日本提出了抗议；另外，美中核安全中心在北京落成。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朝鲜又在以一种熟悉的方式表达他们对国际制裁的蔑视。国际社会因朝鲜实施第四次核试验以及发射另外一枚远程火箭对朝鲜进行新一轮的严厉制裁。平壤于星期五再次向国际社会发出了这种挑衅，在当天早上从东海岸发射了两枚中程弹道导弹，目标是800公里以外的海域。这两枚叫做劳动的导弹在潜在射程可至日本，其中一枚在发射之后于中途爆炸。朝鲜在发射导弹之前没有宣布禁航区，尽管国际公约要求应事先警示可能在发射区域内的船只。美国国务院说，发射的导弹经评估既没有对美国造成威胁，也没有危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导弹发射违反了联合国的多项决议，这些决议禁止朝鲜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在导弹发射的前一天，联合国刚刚宣布对金正恩政府进一步的单边制裁。与此同时，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了对朝鲜进行新一轮的新行政命令之后，美国财政部公布了对朝鲜采取制裁措施，以促使平壤放弃其核项目和弹道导弹项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亚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星期三宣布，指定朝鲜的17个政府官员和组织以及20艘船只为受到制裁的对象。白宫星期三宣布奥巴马总统的行政令，对朝鲜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进行导弹与核武器试验实行进一步的制裁。财政部负责反恐和金融情报的代理副部长苏宾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奥巴马总统的新行政令以及财政部同时进行的制裁对象的指定，反映了美国让朝鲜要为其导致不稳定的行动负责的承诺。他说，这些行动是对这个月早些时候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的制裁朝鲜决议案，以及最近美国国会通过的制裁朝鲜法案的实施。这位官员表示，美国将与国际伙伴一道密切合作，继续以强有力和毫不含糊的方式对朝鲜施压，促使他放弃其非法的核项目和弹道导弹项目。依照新的行政令，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把朝鲜劳动党与宣传鼓动部作为朝鲜政府的一个机构、工具或是控制的实体。声明指出，朝鲜劳动党全面控制朝鲜的媒体，并把它作为控制朝鲜人民的一个工具。宣传鼓动部也从事或是负责朝鲜政府的新闻审查。受到财政部制裁的还有两家朝鲜银行，朝鲜人民武装部下属的两家采矿公司，朝鲜负责海洋船运的官方机构以及九家船运公司。奥巴马分别在2010年8月30号和2015年1月2号发布了制裁朝鲜的13551号以及13687号行政令。根据13687号行政令，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把两名朝鲜人作为制裁的对象，并根据13551号行政令把九艘船指定为受禁运的资产。今年2月10号，美国参议院以96-0票一致通过了2016朝鲜制裁和政策加强法案，以惩罚朝鲜进行核与弹道导弹试射以及包括网络袭击和侵犯人权在内的其他恶意行为。众议院在今年1月以418票赞成、2票反对通过了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罗伊斯提出的制裁文本。奥巴马总统已经将该法案签署成为法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丽亚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韩国政府表示欢迎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的对朝鲜实施制裁的新政令，中国政府则表示反对。白宫星期三宣布奥巴马总统的政令对朝鲜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进行导弹与核武器试验实行进一步的制裁。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四，韩国政府对奥巴马总统宣布的制裁朝鲜的政令表示欢迎。
우리정부는미정부가금일
韩国政府欢迎美国政府今天宣布的执行联合国安理会270号决议的政令，以及美国制裁北韩的法案。这一政令显示了美国应对北韩反复挑衅的坚强决心，我们对此高度欣赏。
美国总统新宣布政令的制裁对象是朝鲜政府和朝鲜劳动党的财产，以及其相关的组织和个人，还有违反对朝鲜禁运规定的任何人的资产。在美国宣布新政令之后，中国表示反对对朝鲜进行单方面的制裁。
第一，正如我在这个讲台多次说过，中国从来都是反对任何国家搞单边制裁。第二，我们在当前这个半岛的局势情况下，复杂敏感的局势情况下，我们反对任何可能导致半岛局势进一步紧张的这么一个举措。第三呢，我们也跟有关国家在接触中曾经多次明确强调，任何国家采取的所谓单边制裁行动不得影响、不得损害中方的正当利益。
中国本月早些时候投票赞同联合国对朝鲜实行新的制裁，但是美国官员和专家经常质疑中国对制裁朝鲜的承诺。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韩日关系方面，韩国外交部星期五召见日本驻韩国外交官，并就日本政府批准高中教科书将两国争议地区表述为日本领土表示抗议。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据美联社报道，韩国外交部3月18号召见了日本驻韩公使铃木秀生，抗议日本政府批准高中历史教材将韩日两国长期存有争议的小岛独岛，日本称为主岛，表述为日本领土。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赵俊赫对日本政府这一举动提出强烈谴责，他表示基于历史、地理和国际法，独岛都是韩国的固有领土，并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对教科书中的相关内容予以更正。
我们强烈谴责日本政府在3月18日再度批准将包括对独岛的不恰当声索在内的一些歪曲历史的观点置入日本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内。独岛在历史上、地理上以及按照国际法的规定都属于韩国的固有领土，我们要求日方立即对教科书的相关内容予以更正。
赵俊赫表示，日本政府有责任教育后代正视历史。
日本政府永远不应忘记，教授正确的历史是他们对子孙后代以及对曾经受日本侵略的邻国的重任。
随着日本政府的不断授权，从明年起，日本高中低年级所使用的历史教材10本中有8本都会将独岛表述为日本领土。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和美国合资兴建的世界上最大的核安全中心星期五在北京建成运行。美国能源部长和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主任参加了这个中心正式投入运行的仪式。中国表示致力于核安全，美国则对中国计划从核废料中加工提炼核材料金属布感到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个坐落于北京房山区的核安全中心的正式名称是北京中美核安保示范中心，其宗旨是向有关人员提供安全处理核材料以及预防恐怖分子袭击核设施的训练。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主任许达哲在仪式上表示，这个中心展示了中国致力于推进核安全。
我们看到的现在建成的世界规模最大的设备仪器最先进的核安保示范中心，代表了中国在这一方面这个核安保技术水平的进步，也代表了我们中美合作在促进核安保技术进步方面所做的努力。
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能源部长欧内斯特·穆尼兹星期四在北京表示，高兴看到中国致力于核安全，同时表示关注中国计划开始将核废料加工为金属布，而金属布可以用来制造核武器。
China is taking very, very strong steps.
中国正在采取非常非常有力的步骤，这个优秀的核安全中心从某种意义上说凸显出中国在这方面的承诺。就循环提炼金属部而言，我们对分离提炼金属部的问题向全球表达了我们的关切。我们相当坦率地质疑这种做法的经济性。我们认为重要的是，我们也再度对其他国家表示，囤积分离出来的金属部不属于这一过程。
中国称从核废料中提炼金属部只是用于商业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本月晚些时候将在一次核安全峰会上会晤。VOA 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3月17日召开听证会，就2017年财政年度的海军预算、美国海军当前战备情况与未来目标进行讨论。出席作证的美国海军高层官员表示，就目前防务情势来看，美国主要的军事威胁都集中在亚太地区，因此他建议维持亚太再平衡的对策对美国军事安全至关重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美国海军作战部副部长米歇尔·霍华德上将说，国防部目前面临的五大全球挑战当中，中国是已有的挑战，俄罗斯、北韩、伊朗和各地的暴力活动是新出现的挑战。如果说这是五个新挑战的话，有四个都在太平洋地区。人们常常忘记俄罗斯，忘记我们和俄罗斯的战略关系，忘记我们对俄罗斯的核威慑等等。他们现在正将最新的反舰弹道导弹调往太平洋地区。因此，维持我们的亚太再平衡政策，把60%的装备和新的作战能力调往美国西岸或更远的地方是很重要的。来自关岛的民主党众议员博达优说，战备能力是他这几个月来不断听到的关键字。他了解，具备完整且坚实的战备才能使得海军发挥最大作战能力。不过，对于目前美国海军在亚太地区所拥有的资源，他表示担心。他说，我对于我们在西太平洋地区的维修能力感到担心，包括干船坞系统等等。我认为这方面能力不足，海军也没有投入足够的资源来支持部署在西太平洋的舰队。博达优议员还强调，调整对海军的投资并将资源注入西太平洋地区是美国防务政策的重要方向。美国海军作战部副部长霍华德上将赞同这个观点，但他说，过去几年来，由于预算短缺以及前些年的削减预算开支政策，美国海军的维修、人员聘雇、训练和战备能力都受到严重挑战。霍华德上将在听证会上的共同声明中还提到，美军各战区司令部目前仍十分需要海军的战备支援，海军也参与了美军在全球各地的不同任务。今年夏天的环太平洋联合军事演习，美国海军将派出斯坦尼斯号航母特混舰队参加，这是自2009年以来美国海军首次派出航母战斗群到太平洋司令部参加行动。与此同时，美国陆军参谋长米利在另一场听证会上对众议院军事委员会说，美国军方将资源集中使用于中东地区的反恐及打击反叛行动，因此他担心一旦世界上其他地区爆发冲突，将无法为一场更高端的战争进行计划和准备。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中国新闻方面，最近不断有中国体制内媒体和媒体从业人员对中国网络主管部门严格限制新闻自由和公民言论自由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其中不乏新华社和环球时报这样的所谓姓党的媒体。有海外媒体甚至认为，中共宣传系统最近呈现出来的乱象极不寻常，或许是体制内媒体对宣传系统，特别是网管部门的集体反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上星期，在中国三大官媒之一新华社工作的周芳发表的一份抨击中国网络主管部门的公开信，吸引了海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这是一系列中国体制内媒体人表达对当局限制新闻和言论自由不满事件的最新一例。 周方在这份公开信中举报媒体主管部门，特别是网络媒体管理部门，长期存在玩忽职守、滥用公权、侵犯人权等严重的违宪违法行为。他写道，有关部门的违法行为已经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和舆论误导，严重威胁了国家的安全和稳定，极大的阻碍了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入，严重损害了执政党、政府和国家形象，损害了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周方自己表示，他目前在新华社做行政工作，此前他在对外部从事英文编译工作。2013年7月，他曾通过其博客曝光一位宣传口部级领导前往北京某会所参加人奶宴的事件而出名。据人民网2013年10月23号发布的消息，周方因该事件受到新华社内部记过处分，同时12个月内不得升级加薪。实际上，像新华社这样的官媒在历史上一直不乏敢言的记者。2001年从新华社退休的杨继绳曾是该社高级记者，先后担任《中国改革》《中国企业家》《方法》等多家杂志编委，继续评论写作。2003年起担任《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直到2015年7月在官方的压力下被迫离职。杨继绳最知名的著作是2008年出版的《墓碑》，该书记载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那场导致中国3600万人死亡的大饥荒。这本书在中国大陆是禁书，但在国际上荣获多项殊荣。去年12月，杨继绳被哈佛大学尼曼学会授予莱昂斯新闻良知与正直奖。但他曾经工作过的新华社禁止这位75岁的媒体人赴美领奖。还有一位值得敬重的新华社记者名叫戴煌，戴煌今年2月刚刚离世，他生前曾担任新华社高级记者。戴煌16岁入党，19岁加入新华社。1957年，他因提出反对中共党内特权被打成右派，长达21载，直到50岁时才被平反。他的代表作有《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等。2月21号，新华网转载了《新京报》对戴煌的长篇报道，称其年过八旬仍为访民奔波，对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有部分海外中文媒体对近期中国媒体和舆论中的一连串事件称为异象。总部在北京的海外媒体多维新闻3月14号的一篇报道说，中共宣传体系内最近曝光的诸多大案一反常态，令人摸不着头脑。总部在美国的中文媒体博讯新闻3月12号报道说，中共意识形态领域异象百出，原本极左的文宣系统纷纷呈现阵前倒戈，可能是推卸责任，旨在避免被高层整肃的命运。这两篇报道都提到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的微博。自今年2月以来，胡锡进有5条微博谈到言论自由问题，受到海内外舆论广泛关注。其中他在2月14号的一条微博颇受外界关注，那条微博说，中国还是应该多开放言路，鼓励宽容建设性批评，对非建设性批评也应该有一定承受力。多维新闻在标题为胡锡进举动异常，1月5次呼吁开放言路的文章中说，胡锡进2月份看似中规中矩但也按捺不住的微博言论，大约是感同身受。博讯新闻的报道则说，包括以极左著称的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也频繁表态，宣称支持开放言论。文章指出，这些异象背后大有原因，因为周方是蔡明照的人，而胡锡进、蔡明照意识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对意识形态部门不满，尤其是对中宣部帮倒忙的工作方式愤慨，可能要动手整治。然而这两篇报道均未提及胡锡进也曾在其微博中向党表示效忠的微博，以及他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微博。前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在写给尼曼学会评委会的获奖感言中，对记者职业做出了精辟的评价。他说，这是一个卑鄙的职业，这个职业可以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制造弥天大谎。这是一个崇高的职业，这个职业可以针砭时弊，揭露黑暗，鞭挞邪恶，为民请命。这是一个平庸的职业，回避矛盾，不问是非，明哲保身，甘当权势的喉舌。这是一个神圣的职业，胸怀天下，思虑千载，批评时政，监督政府，沟通社会，使媒体成为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权力。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
中文广播。
3月10号开始实施的中国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为中国当局收紧网络控制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入股的审查权。管理规定还有助于杜绝法律漏洞形成的好处，这些法律漏洞的空子，印刷出版商则无法利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的报道。
分析人士警告说，这些新规涉及面太广，在扼杀数字领域的创新特质的同时，任何专制性的强制执行都会对这些价值数十亿美元新兴产业的前景非常不利。总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主席阿特金森说，在典型的中国方式里，监管部门在如何实施这些法规方面有许多考虑。他说，我认为他们到头来会使用一种非常随意的方式。阿特金森接着说，新的管理规定非常笼统，任何跟数字内容相关的产业都将受到影响。其中，中国的手机游戏行业现在就将受到中国审查人员的监管。手机游戏行业近年来发展迅速，去年的产值估计有80亿美元。游戏专家、台湾龙华科技大学兼职教授郭文奇说，中国还没有要求手机游戏的运营商在每一项产品发布之前都要拿到批准文号，这里存在灰色地带。他说，我认为新宣布的规定会堵住手机游戏的漏洞。但是熟悉中国游戏业知识产权案例的朱俊超律师说，中国有关当局没有追踪个别的企业，而是可能对苹果公司的应用商店或者谷歌公司的 Google Play 商店等数字发行平台施加影响，因为数字发行平台对放在网上的所有产品有最终的控制权。据报道，谷歌的 Google Play 计划今年打入中国市场。对于审查和网络攻击的担忧，迫使谷歌2011年退出中国市场，因此中国市场没有 Google Play 商店。不过这并没有挡住手机游戏市场的发展，除了苹果应用商店，中国光独立的安卓应用商店就有200多家。朱俊超说，苹果应用商店在游戏业有巨大的影响，当然中国不希望这个平台经营游戏，因为中国政府没有控制权。他说，我相信政府肯定会设法得到控制权。朱律师接着说，在如何管理流量方面，我认为政府将跟苹果的应用店磋商。朱俊超说，依照规定，苹果应用商店应该被要求申请营业执照，尽管有人认为属于苹果公司的这个发行平台不在网络发行服务商的类别里。苹果应用商店应该属于提供音像娱乐服务的跨界运营商，依照中国对世贸组织的承诺，中国曾承诺不进行限制。与此同时，社交媒体也将面临类似的间接控制，以管控不受当局喜欢的网上言论。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官员最近对国营媒体说，新的管理规定不涵盖自媒体，也就是在互联网发表观点的个人、组织和企业。但是这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官员说，微博和微信等自媒体平台现在将必须要拿到营业执照。尽管有官方的说明，朱律师表示仍然存在当局将控制延伸到自媒体的余地。他说，我认为不能排除新规将来可能适用于自媒体的可能性，因为其中的条款没有明确的排除自媒体。总之，新规缺乏明确性，为当局今后的执法创造了模棱两可的解释空间。这让许多外国公司担心，这些公司基本被禁止在获得中国的批准之前发行网上内容。如果他们打算这样做的话，延迟获得批准将严重的伤害他们在中国的市场份额。目前由脸书公司拥有的三星公司 Oculus Rift 或者是索尼 PlayStation VR 等虚拟现实系统运营商，据报道推迟了产品在中国的发行。由于新规现在可能对他们进入中国市场施加严厉的阻力，上述运营商采取了等等看的态度。 阿特金森说，除了贸易壁垒，如果新规对控制收得太紧，会伤害网上创新，这会违背中国政府推动创新的努力。他说，这项政策反映出共产党内在的矛盾，既希望维持控制，同时创新的确意味着放松控制，让百花齐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在北京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政府星期五为与冈比亚恢复正式外交关系进行辩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和冈比亚恢复外交关系可谓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他同时表示，冈比亚方面表达复交愿望的时候没有提出任何的前提条件。中国与冈比亚星期四在北京签署外交公报，表明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外交对立的最新进展。民进党的蔡英文今年一月当选台湾下届总统，冈比亚跟中国这个时间复交尤其敏感。台湾倾向独立的新政府即将执政，有人猜测中国政府可能因此进行报复。冈比亚与台湾两度断交，1968年初与台湾建交，经过1974年断交和1995年复交，2013年与台湾第二次断交，希望恢复跟中国的关系。中国与冈比亚1974年12月首次建交，1995年中国宣布终止与冈比亚的外交关系，此次是冈比亚跟中国的第二次外交握手。在台湾新政府即将上任之际，中国与台湾的前非洲邦交国冈比亚恢复邦交，被一些人认为是北京对总统当选人蔡英文发出警告，如果不接受北京的政治条件，就要面临台海两岸接下来的外交战。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预港的报道。
曾经在中国居住一年，在台湾居住五年的华盛顿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16日在华盛顿新智库台美关系研究中心成立后举行的第一个研讨会中指出，目前台海的现实情况是两岸有两个合法政府，两个国家，但北京不接受这个现实，而且还在加速军备扩张。如果美国不尽快做出应对的举措，就会任由北京去定义台海现状。
Beijing trying to define the status quo. Beijing trying to define.
我们已经看到北京在试图改变现状，北京试图为美国和台湾定义游戏规则。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情况正在发生，并且要发挥领导作用，而不是被动地去接受它。我们必须想出一个策略，想出我们自己的定义，想出我们对台海现状的共识和理解，而且我们必须赶快做这件事。
一向主张美国对中国采取战略清晰、放弃战略暧昧做法的前美国国防部官员博斯科说，如果美国继续对中国战略暧昧，中国会认为只要拥有足够的导弹和潜水艇，在利用美国厌战、不愿再卷入更多海外冲突的心理，认为一旦台海发生冲突，美国最终还是会退却或妥协，那将会是一个严重的误判。
以我自己在政府内外的经验来说，我认为那将会是一个严重的误判。我认为美国会保卫台湾，但是只要中国不相信，就会有某种冒进作为，尤其是为了服务其民族主义目的的风险存在。
曾在马英九政府任内担任过行政院长，目前是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的江宜桦说，台海两岸对现状的定义有所不同，美中台三方都需要面对这个事实，并调整自己的立场，寻求新的共同理解，但能否承认这个事实对三方来说都是一个挑战。他希望台湾新政府上台后不要将美国对台湾的支持视为理所当然，而是要珍惜并强化美台之间的连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预港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四在外交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从来不承认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同时不希望世界上任何国家，特别是希望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为任何反华的分裂的藏独活动提供便利和场所。2015年10月，在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举行了第四届藏人行政中央政治领袖思政和第16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大选的初选，正式大选投票将于2016年3月20日举行。1959年，中国军队进入西藏后，以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为首的上万名藏人逃往了印度，并在达兰萨拉成立了流亡政府。在另外一方面，美国的高等院校抱怨说，中国留学生因为语言和文化等障碍，不仅难以融入当地的社会，而且还成为高校教学的负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美国高校为了增加收入，大量招收国际留学生，其中中国学生的比例最大。据美国非营利组织国际教育学院统计，去年美国从全球招收了975000名学生，大约三分之一来自中国。大批中国留学生涌入美国接受高等教育，这似乎是一个双赢格局。中国留学生得到他们想要的美国文凭，而美国高校收取他们的学费。一个留学生的学费是美国本州学生的两三倍。可是《华尔街日报》3月17日报道，美国大学在录取中国学生时没有充分考虑到他们的质量，大量中国留学生的快速涌入超过了美国大学的吸收能力。纽约大学中国历史教授丽贝卡·卡尔对《华尔街日报》说，他不得不为中国学生调整自己的教学内容，这给他的教学造成负担。他说，很多中国学生完全没有做好留学的准备，他们几乎不知道怎样去分析，很难完成分析思考和写作的基本要求。不少教授说，中国学生在课堂上要么一言不发，要么提问的时候语言表达不清，不知道他们到底想问什么。而中国留学生也觉得学习吃力，而且有些教授对他们的提问不耐烦。另一方面，一些中国学生也对留学经历感到失望。例如，俄勒冈州立大学一位来自北京的25岁女学生说，她选修的会计课上有11个中国学生，只有4名美国学生。她说，她不想来到美国后，还是和中国同学一起上课。报道说，俄勒冈州立大学4年里外国留学生翻了一番。这个大学的商学院会计硕士学位是中国学生最集中的专业之一，中国学生人数超过美国学生。一位教授担忧地表示，我是要坚持原来的教学目标，还是进行修改，以便更好地适应中国学生。一些大学正在考虑提高录取标准，确保学生的听讲语言能力可以参与课堂讨论。可是这样做有利有弊，有的大学把托福分数从80分提高到100分后，国际学生的入学率下降了 25%。 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报道还指出，一些有钱的中国学生住在父母专门为他们留学而买的豪宅中，开着宝马和兰博基尼等呼啸而过，既不能融入美国社会，也引起了其他中国留学生的不满，成为一个鹤立群体。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于星期天，也就是3月20日启程，开始他对古巴的历史性访问。同时，美古两国正在着手使中断了55年的双边关系正常化。奥巴马因此将成为近90年来访问古巴的第一位美国总统。他将跟古巴人民直接交流，谈他对未来的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萨利纳斯的报道。
在古老的哈瓦那，建有一个崭新的开始，这是白宫对奥巴马访问那座城市意义的描述。这两个冷战时期的敌对国家，八个月之前恢复了外交关系。
外交努力加上勇敢面对过去失败政策的勇气，开启了我们跟古巴人民接触的新篇章。
with the people of Cuba.
美国放宽了对古巴的旅行和贸易限制，奥巴马希望找到更多途径跟古巴及其人民接触。奥巴马对古巴进行的三天访问的行程包括第一家庭参访文化场所，比如这座天主教堂。奥巴马将跟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见面，谈话的领域涉及共同利益以及人权问题等分歧。分析人士指出，古巴政府必须要做出改变。
What I think they understand.
我认为他们清楚，为了实现变革，古巴人需要坐在驾驶的位子上。古巴人现在比较自由地参与到经济活动中，这种现状会继续。他们还需要比较自由地参与政治事务。
奥巴马将会见古巴异议人士，尽管哈瓦那方面会有抱怨。奥巴马古巴之行最令人激动的时刻是，他将与古巴人民直接交流，共同回顾令人不快的过去，勾画充满希望的未来。不过，以共和党为主的美国国会对此并不相信。尽管国会可能解除对古巴55年的贸易禁运，奥巴马在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仍然力推他的美古政策。他需要两党的支持，这成为奥巴马访古代表团成员由民主、共和两党议员组成的原因之一。
He has to show that it brings results.
他必须要让人们看到他的政策的成功，看到他的美古政策在贸易和外交领域的成功。这样的话，无论谁当选下届总统，才有可能肯定奥巴马的美古政策。
白宫说，奥巴马此次历史性的古巴之行，目的是让美古两国的关系正常化进程没有回头路。美国之音记者萨利纳斯，白宫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美国国内总统大选方面，本星期的美国总统初选之后，对民主党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参选人唐纳德·川普来说，本党候选人提名看来已近在咫尺。在11月的大选似乎将是他们两人之间的对决，而且双方已经开始了对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共和党领跑者唐纳德·川普在佛罗里达的川普豪华度假地与支持者们欢庆他最新的初选大捷。不过通过社交网站 Instagram 上的一则广告，川普迅速把矛头对准民主党领跑者希拉里·克林顿。在最近一系列的胜选之后，川普转移焦点，试图团结裂痕累累的共和党。
We have to bring our party together.
我们必须让我们的党走到一起，我们必须走到一起。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实际上可能让共和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政治新闻。
川普只剩下两位党内对头，来自德克萨斯州的联邦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和俄亥俄州州长约翰·卡西奇。卡西奇星期二在本周的初选胜利给他的竞选注入了新的生命。约翰·福杰说，川普的挑战是如何使共和党抚平创伤，团结在他的旗下，但这并非易事。
如果共和党精英开始承认他可能获得提名，那么其中有些人就会比另一些人更愿意迁就他。不过抚平党内创伤的难度比传统初选之争要难得多了。
在星期二初选大捷，特别是佛罗里达和俄亥俄两州的胜利之后，希拉里·克林顿朝拿下民主党提名迈出了巨大一步。他已经把焦点转向了川普。
When we hear a candidate for president,
当我们听到一位总统候选人主张围捕1200多万移民，禁止所有穆斯林进入美国时，当他拥护酷刑时，这不会使他强而有力，而是使他大错特错。
阿伦·里奇曼说，克林顿眼看成为民主党提名人的可能性或许会帮助川普凝聚共和党。
很多共和党建制派人物即便没有激情，至少也会在名义上支持川普。这不是因为他们更爱川普，而是因为他们更恨希拉里·克林顿。所以至少暂时而言和在名义上，他是唯一可能把共和党团结在一起的人物。
两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要到7月的全国党代会才能确认。不过克林顿和川普似乎已经感觉到他们的时机到来了。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会众议院几位民主党议员推出了新的移民改革法案， 内容包括扩大直系亲属的范围，以及允许美国人的同性婚姻伴侣移民美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一批民主党议员17号推出新的移民改革法案——家庭团聚法。目前由于移民案件积压，造成440万人无法到美国和亲人团聚，因此
这项法案将消除造成签证丢失和机会丧失的官僚程序。
法案内容包括修改直系亲属的定义，例如把兄弟姐妹列为直系亲属。赵美心议员告诉美国之音，这样做有助于缓解移民案件的堆积。
如果有更多的人列为直系亲属，那么这些人会自动进入获得签证程序。
根据美国的移民法，美国公民的直系亲属包括配偶、21岁以下的子女以及父母亲，这些亲属不受名额限制，而美国永久居民，也就是绿卡拥有者的亲属受名额限制。所以这项法案也建议把永久居民的亲属与公民的亲属一样对待。另外，法案也允许同性伴侣同等的移民机会。本田议员告诉美国之音，
家庭是非常重要的，不管你的伴侣是谁。
亚洲人移民美国的主要途径就是家庭团聚，所以现有的移民申请积压案件对亚裔社区影响很大。法案的支持者认为，如果移民制度不改革，要处理完现在积压的移民案件需要近20年的时间。 VOA 卫视记者杨晨、魏之、常晓、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俄罗斯全国目前正在庆祝吞并克里米亚2周年。与此之时呢，乌克兰和立陶宛等国把俄罗斯视为国家安全和地区稳定的主要威胁。有分析认为，在未来很长的时间里，俄罗斯将背负着克里米亚包袱，将继续为吞并行动支付沉重的代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最新报道。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几天前签署了新版本的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战略准则。这项重要文件说，乌克兰所面临的主要威胁是俄罗斯的侵略行动。通过使用军事力量以及混合战争等技术手段，俄罗斯想继续夺取乌克兰的领土，破坏社会和政治稳定，并摧毁乌克兰国家。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也使与乌克兰相接壤的波罗的海、黑海、里海地区的局势变得动荡不安。文件说，俄罗斯将通过向乌克兰境内派遣和渗透特工小组等方式，煽动分离情绪以及社会不满和仇恨，同时制造民族、宗教矛盾和恐怖行动。俄罗斯会在他所占领的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的部分地区组建和扶植傀儡政权。另外，俄罗斯继续在两国边境以及克里米亚、乌克兰东部地区增强军事力量。立陶宛星期五公布的新版国家军事战略同样把俄罗斯看成主要威胁。这份文件认为，俄罗斯正在破坏欧洲安全规则，立陶宛的安全形势变坏。考虑到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经验，立陶宛军队必须准备好单独或是与盟友合作应对常规和非常规的威胁。对立陶宛和其他北约盟国的侵略，现在已经不是理论上的概念，而正变成实际的威胁。乌克兰政治学者巴拉说，俄罗斯正千方百计地阻挠乌克兰面向西方和融入欧洲。克里姆林宫最害怕的是，乌克兰如果能够取得成功，会冲击俄罗斯社会，威胁普京的统治。巴拉说，我认为俄罗斯试图完成一个很普通的任务，那就是动用任何一切手段削弱乌克兰国家，不让乌克兰与欧盟和北约接近。俄罗斯的这个目标非常清晰明确，让人一目了然。俄罗斯称克里米亚一直是自己的神圣领土，在乌克兰东部地区更没有一兵一卒。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不久前透露，迄今已有大约1600名俄罗斯军人在东部地区被打死。波罗申科总统认为，在乌克兰领土上，俄军的人数能够达到8000人。面对俄罗斯的威胁， 乌克兰采取的应对和防卫措施包括继续加强与西方和北约的互动，并按照北约标准建设乌克兰军队。乌克兰国防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特鲁奇诺夫不久前透露，乌克兰正在加紧开发自己的高科技武器，包括几款新式的短程地对地导弹。这些导弹类似于俄罗斯的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乌克兰学者说，由俄军总参谋部多年前开发出来的混合战争理论，两年前在吞并克里米亚以及随后的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动荡中被广泛使用，这包括动用特种部队控制关键目标，安全情报机构暗中组织民众示威，然后冲击和占领主要的政府机构建筑，而俄罗斯官方则不承认侵略行为，同时开足马力加大各种形式的宣传。乌克兰现在已经禁止了俄罗斯的主要电视台等媒体的传播和一些电影的放映。乌克兰一天前宣布又有14家俄罗斯电视频道被禁止传播。学者巴拉说，俄罗斯的宣传攻势对乌克兰东部俄语系居民聚居区影响非常大，与当地的动荡局面有直接的关联。巴拉说，正是在俄罗斯的媒体特别是电视的宣传攻势之下，乌克兰东部地区相当一部分民众把两年前扬努科维奇被赶下台看成是自己的失败。与乌克兰其他地区的民众不同，他们并不支持当时在基辅的广场示威活动。俄罗斯著名乌克兰问题学者米洛年科说，其实多数的俄罗斯人并不真正了解乌克兰，权贵阶层更把乌克兰视作失败的国家。但是他认为，尽管乌克兰面临着军事冲突、严峻的社会形势和经济困难，乌克兰仍然有能力很快成为欧洲富国，因为乌克兰拥有丰富的资源、便利的地理条件和最重要的各种人才。分析人士说，虽然因为改革缓慢和打击腐败不足，让今天的乌克兰亲西方政权被人批评，但两年前基辅广场示威最主要的成果是使乌克兰公民社会变得更加强大和成熟。与此同时，俄罗斯全国各地星期五庆祝吞并克里米亚2周年，普京总统将抵达克里米亚发表讲话，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和音乐晚会。在俄罗斯的社交媒体上，一天前已有人发帖招募人员参加莫斯科的庆祝集会，参加者可以获得300卢布到500卢布的报酬。莫斯科的一些学校的学生和教师也被强制要求参加集会。不过，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克里米亚正在成为俄罗斯的沉重包袱，除了作为无底洞、国家预算要被迫不停地大笔拨款之外，吞并克里米亚更是俄罗斯与西方交恶，在国际社会受到孤立并被制裁，而且在与中国的交手时也因此减少了许多讨价还价的筹码。公报的文章说，吞并克里米亚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还将长期笼罩俄罗斯人的生活的各个领域，一些重大的决定和重要事件现在直接或是间接地都同吞并克里米亚有关。普京在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的一个主要动机被认为是打破吞并克里米亚后的孤立处境，逼迫西方重视俄罗斯。有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先吞并克里米亚，接下来在乌克兰东部制造混乱，但是那场危机还没有解决，普京又转身插手叙利亚。现在叙利亚危机还没有结束，俄罗斯从叙利亚撤军之后，人们都在猜测谁将是普京的下一个折腾目标。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在这种背景下自然非常担心和警觉。社会民调显示，在俄罗斯绝大多数人支持克里米亚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但是在乌克兰，多数人把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看成是侵略行动，谴责和抵抗俄罗斯的侵略更成为为数不多的能凝聚乌克兰社会的重要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世卫组织说，2012年全球死亡人数的1/4死于不健康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请听报道。
这份报告名为《通过健康环境预防疾病，对环境风险疾病负担的全球评估》。报告说，2012年大约1260万人死于人为的环境因素，包括空气、水和土壤污染，以及接触化学品、气候变化和紫外线辐射。这些因素导致100多种疾病和伤害。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由安华播送最新的国际新闻。一名比利时高级官员说，和去年11月13号法国巴黎发生的恐怖袭击有关的首要嫌疑人在比利时被逮捕。比利时警方星期五在布鲁塞尔的莫伦贝克区逮捕了萨拉赫·阿卜杜勒·萨拉姆。比利时移民部国务秘书弗兰肯在推特上证实这一消息说，我们抓到了他。莫伦贝克市市长说，萨拉姆和另一人在警方行动中受伤，有报道说萨拉姆腿部受伤。比利时当局本周早些时候在布鲁塞尔另外一个居住区进行突袭的时候，在一所公寓发现了逃犯的指纹。在大力追捕巴黎袭击案的嫌疑人和帮凶的过程中，萨拉姆一直是主要目标。四个月前发生的那次袭击造成130人丧生。欧盟和土耳其正式达成一项协议，以遏制大量移民前所未有的涌入欧洲。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和土耳其总理达乌特奥卢星期五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谈后对记者表示，这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早些时候，图斯克在推特上说，所有欧盟国家领导人和政府首脑与土耳其总理已经就一项协议，欧盟呢和土耳其的声明达成一致。该协议规定，在3月20号星期天之后，从土耳其抵达希腊的新移民将被送回土耳其。协议称，这是为结束移民痛苦和恢复秩序的临时和特别措施。实际遣返行动将从4月4号开始。作为交换，已经收容近300万叙利亚难民的土耳其将得到财政援助，加快进入欧盟谈判，以及土耳其公民免签证呢进入申根区。一名美军官员说，俄罗斯已经从叙利亚撤离了大部分的攻击机，本周也没有在那里进行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负责中东地区行动的发言人莱德上校星期五告诉五角大楼记者说，他们的攻击机中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都已经离开。莱德说，俄罗斯仍在叙利亚保留直升机和运输机以及俄军地面部队。他说呢，俄罗斯部队本周在巴尔米拉镇和塔德莫尔镇附近帮助叙利亚军队打击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不过打击伊斯兰国的帮助是通过火炮系统进行的。莱德说，俄军保留了间接作战能力，他们正在以这种能力支持叙利亚政府的行动，但那不是飞机，而是大炮。外交官们说，联合国安理会将在星期五开会讨论朝鲜发射两枚的中程弹道导弹一事。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呼吁平壤停止这些肆无忌惮令局势恶化的举动。朝鲜星期五发射了导弹，无视联合国禁止其发展核计划和弹道导弹能力的决议。韩国官员说，一颗导弹呢，一枚导弹飞行800公里之后在朝鲜东部海岸坠毁，第二颗导弹从韩国雷达上消失，似乎在飞行中发生了爆炸。两枚都被认为是从路边移动发射车发射的劳动导弹，劳动导弹的射程能够到达日本。朝鲜在发射火箭之前没有宣布无藩区，而国际公约要求要对可能在该地区的船只发出警告。美国国防部对火箭发射进行了跟踪。美国国务卿克里发表声明说，美国正在密切关注朝鲜半岛局势。声明中部分写道，我们再次呼吁朝鲜不要采取进一步提高地区紧张局势的行动，而是集中精力采取切实措施，履行其国际承诺和义务。克里表示，美国仍然坚守对韩国和日本等盟国的防守承诺。朝鲜发射火箭的前一天，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就平壤的最新的核试验和导弹试验实施新制裁。据报道，北京已经要求香港官员提出一项计划，推动中国大陆赴港旅游。由于香港不断增长的反大陆情绪，去年赴港大陆游客减少了3%。一个吸引游客来港的计划包括开辟大陆和香港之间的邮轮航线，增加允许赴港自由行不必参加旅行团的城市。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